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的开讲仍然还是采取这个云录制的方式，同样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处祖国不同地方的六位青年代表，把他们请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开讲嘉宾，他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他之前就任的中学是全国有名的重点高中。2016年他退休了，退休之后他一个人背上行囊来到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台江县，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教育扶贫实践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校长，有请。
小撒、孟娥，各位嘉宾 ，MCC 娥，
什么？
我刚刚说的呢。小撒你好，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哦。后面呢，我用了苗语。
我知道您是浙江人。
对。
您在贵州待了有4年了。
对。
所以您刚才这个用的这个苗语，是您到了那儿之后这4年当中，您开始融入到当地的苗家文化了吗？
对对对，平时跟学生还是经常在用苗语，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这里就是以欧贝搜扎吕雄雅，太难了，32个声母，26个韵母，还有8个声调，完整的学不起来。
但是您怕不怕学生们会说啊，原来校长也是一个这么容易放弃的人？
这个有一点，有一点。但是我平时经常像学生在学苗语的。
另外我还觉得有点好奇的是，您现在是在一个办公室啊，
室
还是教室？
教室。
教室里边。哦，有一件事啊想跟您求证一下，您去这之前这个学校一直在泉州是垫底的。
2012年全校重点大学一本好像只有考了一个。对对对，好像二本考了28个。
哦，那去年呢？2019年一本有多少个？咱们学校？
2019年一本是107个，二本是561。哇，
这真的叫逆袭啊！真的叫逆袭啊！这种完美的故事啊，确实只出现在文艺作品里。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要想做到这个，真的是太难太难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您那个地方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讲台，就在教室里，把讲台留给您，有请陈校长为我们开讲。
来到这个台江民族中学，作为一个校长，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呢，还是没有准备的。比方说2016年我8月15号第一天走进校园，那么我就晚自修去检查这个教室，那我发现呢，所有的教室都是乱哄哄的，但是呢，每一个教室里讲台上吧，都有一个老师坐在那里。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管呢？他说他们在讨论问题啊。所以我当时就想，你这个话呢，那个忽悠一下外行的还行，大家都是吃教育饭的，你如果允许孩子说晚上可以讨论问题，那教室里可能90%的人都是在聊天了啊。那么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我就要动手想办法。我当时做一个规定，晚自修的时候一律不准讨论问题，还得要有一个跟进措施，把晚自修期间各个班的安静程度把它记录下来，第二天一早黑板报上学校的宣传栏里面把它公布出来啊。哎，这一来以后呢，还真是2个晚上就安静了。但是你安静了以后呢，又发现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早晨去检查早读课，一早走进教室，安静是安静了，不吵了，但是他们在睡觉，很多孩子都趴在桌子上睡觉。其中最多的一个教室，我自己数一数，37个。所以我就把学生叫出来，我说你实话跟我说，晚上是几点钟睡觉的？他说有些时候12点，有些1点，有些2点，干嘛？聊天，玩手机啊等等。所以呢，我就马上就要求白天值日的延伸到晚上，同时呢，就是每一栋宿舍楼都要有老师住在里面。这样子一个过程下来呢，应该说初见成效，但是呢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几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很大。第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拎着一个凳子到一个高二年级的教室去听课，哎，我看到这个教室后面的文化墙上面吧，有一个位置呢叫做是愿景墙，有一个男孩子呢写了一个愿景贴在上面呢，叫做娶一个老婆回家。好，我就把这个孩子找来，我跟他聊，我说你来这里读3年高中的目标就是娶一个老婆回家？他说这是我父母告诉我的，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光棍，他们告诉我你读书成绩好一点差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娶一个老婆回家。我去家访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我们学生的父母直接进行交流，因为我说的汉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苗语我听不懂。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些家庭呢，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利用资源，游客进来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对接。所以呢，真正脱贫攻坚它的关键在于教育，只有让我们的百姓接受了教育，拥有文化，他们才有能力来利用各类资源，才有能力来融入现代，拥抱文明。另外平时接触当中呢，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校长，我可以保证我们800多一点高三学生起码有500个完全在这里混日子的，有一半以上学生考试的时候都是作弊的，甚至考到前30名的人，他说他们都是作弊，你不相信？他说我也考一个给你看看。那么鉴于这样子的一些情况，这个孩子的这个斗志啊，就是不行。扶贫先扶志，这个志就是志气、志向，或者说每个人要有一个人生目标，要让孩子的内心有一条巨龙啊，要充满这个斗志。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比方说每一个学生在一个小纸条上写2句话，第一句来这里读3年高中的高考目标，很现实的，第二句就是未来的人生目标，2句话，班主任也写啊，就是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然后呢就是说装在一个瓶子里去挖一个坑把它埋下去，上面呢栽一棵树啊，那么这一棵树呢就叫做这个班级的志向树。为什么我会想到去用一个志向树呢？一个呢，因为苗族文化里面树他们是比较崇拜的，有些班主任呢还把一大坛的米酒啊也一起给他给埋下去了。有些孩子他就说遇到烦心的事，或者说家里面遇到有什么变故有什么事情的话啊，或者说哪一次考试成绩掉下去了， 那么他们说他也会到这个志向树前去进行一些个反思。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叫张二礼，在读高三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我所在的方糟乡的学生在高考中考当中英语的吃亏太多了，他说我考得上大学，我一定要读英语系，将来回到方糟乡去教英语。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一来的时候就说英语学科假使到了高三高考之前，有些班级平均分17分19分，就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呢这个英语都普遍比较差。张二礼这个孩子他不光光是一种个人奋斗，他已经有一份担当在里面了。有高三学生啊，他写一个作文，题目就叫做让精神脱贫啊。他认为就是说物质上的贫穷都是暂时的，只有精神上的贫穷是永久的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那么在这个励志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一些个挑战。数千年来这个苗族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那么另一方面来看呢，就是大街三六九，小街天天有，百节之乡啊。我在想一年要过100个节的节日的话，还有多少时间在干活呢？我觉得呢就是要去就是挑战这个闲适文化。2017年底，因为气象部门预告说要下雪，所以呢我一届一届行政部门的通知都在我桌子上啊，要求我们马上就把学生放了啊。那么甚至呢高三的话第二天是全州的统考，卷子都已经到了高三年级组了，也被临时的叫停，那么我没放。那么最后呢基本上没下雪，飘了几颗雪花没了。那么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又是几道通知紧急的下来了，必须马上把学生给放掉。我又没有放，但是呢大雪如期而至。有老师跟我来调侃，他说校长，去年你赌一把赌赢了，今年看来你是赌输了。我就再三的向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想要对抗上面的通知来冒充好汉，也没有呢说是要拿全校3000多师生的安全来作为一个赌注，唯一的目标目的就是为了要挑战一下闲适文化。我说如果稍微下一点雨雪全部都放假的话，那北方人一年要多少时间放假，北欧国家一年能够上几天课，如果这么一点雨雪的困难都不能够克服战胜，那将来怎么说嘛攀登科学上的高峰呢？啊，所以当场就是学校里面做了决定，不放假，学生下午活动课以班级为单位堆雪人比赛。哦，这个同学们免不了打雪仗啊，那个他的那种就是想象力创造力充分的展示出来，雪人堆得非常漂亮。那么除了服务学生的志以外，我觉得呢就是家长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比方说开家长会，可能到的家长还是老师多，当然有一些他在外面打工啊，有一些呢他可能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还没有那么重视。这些年来我连续做了3年，就是所谓叫做送喜报，每年高考完以后只要考上本科以上的，那么我就到每一个家庭喜报给他，然后呢在他的家门口要放鞭炮，那么放起来以后闹出一些响动，那么这些苗族百姓会跑来看，哎，读书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且像那个2019年我碰到这样一个孩子，他说校长，我现在的成绩好像离开一本线还比较远，我想要冲一本，但是呢你能不能够就是说给我一些鼓励，我如果考上一本能够你到我们家里来送喜报。哎，我说行， 最后的高考超过了，啊，还超过了好多分。哎，说明呢，这个就是对于学生做送喜报这个事情，看起来就平常一个小事，对学生的这个激励鼓励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觉得考上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寨子，这样子的一种民风正在这个形成。前几年我发现他们在高考以后填志愿基本上都填在贵州本省之内，他怕自己竞争力不够，不敢往外面走。但是2019年呢，我发现全国除了台湾和西藏，其他所有的各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们的学生被录取，啊，这个非常幸运。我们学生他自信了，他敢于去直面挑战了。我始终认为，对一个学校的发展而言，学生走多远取决于老师走多远。老师对学生提要求，不如对自己提要求。所以呢，我一开始就实行，老师也要参加考试。首先参加高三的月考，没想到的是，这个考风考纪很糟糕，尤其是到了交考卷以前吧，大家一般内心里公认的语文功底比较好一点的两个老师，他们的答题卷被其他老师都抢了去了，这是老师的考试啊。那么我平时在巡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就是说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些老师吧，上到一半，啊，或者说离开结束还有个5分钟10分钟，哎，两个老师在走廊上聊天了。像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只能够也是先赌了。所以我一开始比方说检查作业本，检查备课本，检查听课本，老师明显课堂上讲错的，或者说呢没有备课的，就是明天开始你不要上课了，因为这个是高三的课，你太误人子弟了。这一点呢，就是说对那个全校这个震动很大。特别欣慰的是什么呢？就一个数学老师啊，去年暑假前给我发信息，那陈校长他说，当时16年底的时候，他说是我某种程度我比你从台江名校赶出来了，他说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还想再来，你怎么考察都行。然后就是学校在组织听课，他们确实，他们说他现在进步非常明显，课也上得很好。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帮扶都是暂时的，所有的支教总是要结束的。重要的是增强贫困地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所以呢，我给自己的支教确定任务，就是能够尽我所能去培养这里的老师，培养这里的校长。比方说我一来以后大概从两个月吧，就出台了台江县民族中学青年教师培养行动计划，包括组织老师八批教师到杭州的重点中学去参观交流学习，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扶贫先扶志的举措，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升。2019年高考之后，一本是107个，二本是561个，比这个数据更让我感到振奋、感到开心的是，全校师生的精气神都上来了，提起来了，说明苗族的孩子都是聪明的，说明台江民中的老师都是有水平的。贫困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要不要，做不做，怎么做，啊，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在这一边做了一点那个支教工作，我非常感谢这里的苗族孩子啊，因为他们也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因为他们也提升了我的办学理念，因为他们也充实了我的这个精神世界。谢谢大家。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我这个人啊，从小啊怕见到校长，本来我以为校长的开讲会是比较严肃的，但是没想到您的整个开讲幽默诙谐，而且深入人心。好，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的助手小薇也一直在直播间和网友进行互动。小薇
来了，
怎么样，今天跟网友聊得开心吗？
特别的开心
啊。
刚才我还发现有很多的同学都翘课去看您的直播呢。
翘课看我们直播？
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
好吧，原谅他们。我把小薇啊给我发来的网友的问题选择了一些来问一下我们的陈校长。这位网友说，我现在读的是师范类专业，未来将要当老师，可是我有一个让我很困惑的问题，就是我个子很矮，1.50米都不到，想去教高中，可是我怕那些学生会笑话我，这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如何才能提升教师的自身魅力呢？这是一个师范生的一个现实的困境。
那么多年校长做过来，我总发现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有一些1.80米的男的，个子也很大，魁梧，讲台上一站，几句话一说，哎，学生根本不当他一回事情，叫他做个班主任他也管不牢。有一些吧，可能还真是1.5米左右的，个子也小，人也单薄，讲台上一站，几句话一说，学生非常专注，都听着他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别人心目当中活的就是一种气质，在人和人之间相互目光的对接交流当中，也许胜负已定，他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敬佩，是不是我要来听你。所以我觉得呢，他应该不要去在乎这个个子啊，要有足够的这个自信啊，要这灵魂精神强大。
我可以告诉这位目前还在读的师范生，要说个子矮，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也是我的问题，
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在中央电视台也创过记录。
什么记录啊？
我是中央电视台里面主持过春晚个子最矮的主持人。
为什么？这个我还从来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这是没关系，先不要担心自己身高的问题，先想一想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成为那个带领学生走得更远的老师。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来自家长的问题。他说，我第一次留言就想问问，怎样能够让孩子发自内心的想要学习。发自内心的想要学习，这个要求很高啊。
这是一个确实来说对家长对学校老师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的这么一个境界。我觉得呢，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责任有想法。用朱熹的话说，人的学习习惯是由他的生活习惯决定的。我也遇到过一些个家长，就是孩子回到家，哎呀，他说你的学习很忙，家里面的生活上的一切你就不要操心了，都归我们了，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房间整理啊，说我都给你搞好了。就是你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错了，就是他这个责任感的培养有的不是在那个学习上。小孩子应该在家里从一块抹布一直拖把，从生活上的一些个历练开始，那个要建立起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责任感起来，然后呢他再迁移到这个学习上。
这位网友，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想要不断学习的家长，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会跟着你学。好，
说得太好了，
谢谢谢谢陈校长，谢谢我们网友们的提问，谢谢小薇，回去充电吧，再见。
好，拜拜。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六位青年代表。第一位，哎呀，大山之巅的这小伙子，你好。
曹老师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张飞，我不知道邵老师和陈校长有没有在网上见过我，或者是认不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张飞嘛。你把胡子刮了是吧？眉毛也修了。你那个 你那个丈八蛇矛呢？你的好兄弟关羽呢？
他在我的后面。
你赶紧给陈校长介绍一下。
对对对，我的老家在安徽，也是农村。我现在来到这个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的甘家沟村，在做扶贫第一书记。就是我在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使用了互联网，用短视频平台拍了很多我们老百姓生产生活的这个视频，然后再发到网上，现在有200多万粉丝。其实我现在在的地方也就是拍视频的地方。
这是你们家吗？
对，在我家门口，在我的家门口。我给萨老师和陈校长按下我家门口。
哇、
我爱人现在正在切着我们山里面的腊肉。
所以你这相当于每天都是在吃蟠桃宴呀、啊、你们是。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海拔3200米，它叫马祖寨。其实晚上下雨，第二天就会有云起云涌的感觉。欢迎萨老师还有陈校长有机会来做客。
好，
非常欢迎。
所以你在工作当中利用这样的互联网的方式，
对对对，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你所工作的这个地方，也了解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什么问题想跟校长沟通呢？
其实刚刚听了陈校长的演讲，心情非常激动。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改变观念，其实我们大山里的老百姓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他的观念也在逐步的改变。他们现在我感觉他们观念改变就有点过头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使用互联网拍视频，然后帮他们带货，他们认为就是拍点视频家里面就有发家致富这个路子了。他对，也就说白了，他就想当网红或者是怎样的。有这样的一个
改变的速度都超出了你的超出了你的预期，
对，超出了想象，你知道吗？当我再回过头再让他们家长重视教育，他们就感觉就听不进去了。我想问一下那个陈校长是怎样再次能够让他们重视这个教育。
有这种情况，要让这个老百姓就是去认识，就是改变这个贫困它的可持续性，眼下马上想办法能够赚到一些现钱啊，包括打工，是一个最快的脱贫方式，但是也是最慢的这个脱贫方式。所以为什么总书记提出来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你现在的这个赚一点现钱，或者说这个是治标啊。你说小孩子不让他读书，现在赚几个钱，那么他的小孩子呢可能将来又是这样子。
对，
这个呢应该要跟老百姓说的。我一来的时候就把那个所有的驻村第一书记啊全部结在一起，我来讲啊，比方那个教育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应该怎么开展啊，我跟驻村第一书记，有驻村第一书记比方说跟老百姓去讲，你这个书记肯定这个方面肯定还是擅长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成也网络，败也网络。打个比方，就像是老干妈，你可以在吃米饭的时候把老干妈拌进去，让米饭变得更香，但你不能不给他米饭，只让他吃老干妈。所以作为第一书记，同时也是作为你们村里的网红，你也有责任跟周围的乡亲们把网络这个事儿啊说明白。好，下一位，咱们四川的这个姑娘，你好。
萨老师你好。
你好，
校长你好。
你是在四川什么地方？
我在四川凉山美姑地莫教学点，现在在这边任教，是一名乡村教师。然后我的男朋友他也是一名乡村教师。
男朋友在吗？哎呦，呵，
向你们表示致敬。你那个环境可能比我这个地方，可能还要艰苦，啊，我看旁边那个树枝不断在摇，而且你这个，我可以想象，你在学校里，我估计大概可能信号没有，我估计你都要跑到山顶上来，
信号不好，所以到这山上来。
哦，搞了半天，男朋友刚才一直在给你挡风呢，是吧？行了，好了，谢谢男朋友，你出镜时间到，你继续挡风去吧。哎，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哎，别，在这待着，待着，了解一下你们的故事。
我们俩是之前在这里支教，然后支教了一年以后，然后因为比较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考了当地的老师，然后最后选择留在了这所学校。
哦，两个人都是吗？当时都是来支教的吗？
对，我们就是通过支教认识的。 我所在的大凉山跟您所在的地方，可能您遇到的问题我们也遇到，小孩的基础比较差，然后家长呢对学习也不太重视，就像您说的开家长会基本没有什么家长来，我们学校也一样，就可能同一张试卷，我别的地方外面的小孩可能考80-90分很容易，但是对我们这边的小孩来讲考个50-60分或者30-40分。我就想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现在农村的小孩怎样提高他们的学习力和未来的竞争力，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这个问题我还确实是感同身受，比方说我来之前杭州学军中学的校长，那边的话他可能考上一类的，考上重点大学的97%-98%，我来到这里啊可能基本上是3%，我还是调侃说笑话，我说加起来还正好100%了，我说啊，他就这样子一个基础，肯定是从他现有的基础出发。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你拉高了要求以后，他也听天数，他也这个听不懂，就说是吧？第二呢，我认为，一个孩子，即使到了毕业，他考0分。教学的角度讲，似乎肯定失败了，但是他走上社会做人还是要做下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就是说是在教学思想学习身体心理生活方方面面，它是一个相互交织这个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具体的我怎么能够让他这个成绩能够上来，这个问题你在琢磨，我肯定我也在琢磨。你这里是小学生吧？
对对对。
你这里呢可能通过要玩当中学啊，什么寓教于乐呀等等，可能课堂上还要有这些要求。那么我这里呢，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学生不肯动脑筋，他最喜欢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老师发一张练习下去要叫学生去做，那么这个学生他怎么说呢，他说老师你能不能把答案也做做好再发给我们，我们就照着你的答案背一背。他是这么一个想法，
他很有创意，
就是那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想办法孩子的教育当中要教他让他的成绩有进步，首先第一个前提我觉得一定要让他真正开动脑筋，就是要有一种深度的思考，这个是我的一些个想法。
谢谢陈校长，谢谢。我跟你讲，就连我这个教育的外行听了都觉得醍醐灌顶，确实颠覆了我过去很多的想法。确实这个教育啊，不光是培养出一个高分学生，教育的本质目标是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就他未来走出学校他还是要做人，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点。谢谢谢谢，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好棒。他们两个人在那儿也本来是支教一年，现在准备扎根一辈子。什么时候结婚啊？
快了快了。
恭喜恭喜恭喜，希望你们未来一切顺利。好，下一位青年代表。
小涛老师好，陈校长好。
你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博士苏全峰。您刚刚讲到就是给学生送喜报，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也被这样送过一次，就老师们全校的老师敲锣打鼓到我家来去送喜报，然后我们放鞭炮迎接。
你小学什么事情这么惊天动地啊？
就是因为那个考试，然后考了前3名嘛，然后就送喜报过去了。
你家在农村吗？
对，我家在农村的。
所以当时那个喜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对吧？
对，真的特别有用。嗯，因为我之前呢一直长期也在做乡村的教育公益，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咱们农村的孩子其实在城市奋斗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对城市在城市里面也不一定有很高的幸福感，那么在城市的孩子呢同时也很少会选择到农村去发展或者创业，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的教育中怎么样让城市跟乡村有多一些的交流和彼此的了解？
我做过那么一件事情啊，我在杭州长河高中的时候，我创办了浙江省首个红字班。红字班呢，就是说农村孩子家庭贫困，学业优良，有一些他可能会要面临辍学， 所以呢就把他们单独结起来组成一个班级。那么人家说了，你那些红字圣都不错，那么你有没有本事让其他孩子，杭州城里的孩子也有那么厉害呢？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每年暑假杭州城里的老城区的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你必须到农村洪之生的家里去生活十天，你去感受一下洪之生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我觉得他这样以后他就能够有感情，然后呢他将来回到杭州城里，回到城市里，看到来打工的农民工，他马上就会想到我怎么样能够去帮一把，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城乡之间的这个差距，他需要这样子的一种人文情怀的东西这个在里面。那么另外呢，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城市只是让生活更便捷、更现代、更美好的生活一定在农村。人是动物进化过来的，我认为他的生活应该上有天下有地才好。那个你说干几十层楼高的上面干去买一套房子干在那里，我说跟挂一个鸟笼好像感觉差不多。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大家社会热衷于或者热爱乡村生活了，我觉得这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或者非常可惜的一个进步。我这是我的一个认知。
谢谢陈校长的回答。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如果中国真的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不说全部吧，至少有限的去打破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城乡统筹一体发展，那么刚才两位在谈到的目前面对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和困惑，可能到时候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
挺振奋人心的。
好，谢谢。下一位。
大老师好，孙校长好，我是刘维娜，现在就在台江民中，现在已经上高三了。
陈校长，您的学生。
对，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跟陈校长对话。
对，是我学生。
能够选到这儿来当青年代表，一定是尖子生，成绩不错吧？
成绩一般般。
一般说一般的，那都是在一般上学的。
对，我是一般的。
你是一般的是吧？
对。
有什么问题要问校长？问个狠一点的。
就是刚刚沈校长还有大老师都有提到，就要点燃自己的斗志嘛。然后我现在我们寝室每天都起来就985211的，你们快点起床了。
985211，快起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打火警电话呢。
对，然后我们现在所有高三都面对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我考不到自己理想的大学，我该怎么办？
校长肯定不会揍你的，你放心好了。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有目标，明确的目标，但是呢不要去老是去想着那个，你要想着就是说自我内在的潜能充分的爆发出来。我觉得人的一生这个潜能总要有几次让它爆发。现在不要去考虑我万一不实现了怎么样呢，你这个本身就是说没有自信或者心里发虚的这个表现，就是定下来了你就朝着这个目标。欧维娜，你的目标是考上什么学校？校长帮你斟酌一下，大概希望有几成，你敢拿出来不？啊，你看，
我怕自己立了 flag， 到时候就在全国面前打脸的。
你为什么不说呢？你说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激励帮助有多大？全国人民都在为你鼓励。
那更可怕，你不告诉校长没关系，你看着我的眼神，我猜一下。
我看着你，大老师。
我猜一下。
你猜。
是那个学校对不对？对吧？对吧？
对，
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吗？
好，
我知道了。我觉得以他的实力问题不大，所以我觉得呀，你现在啊，真的要像校长说的那样，放下这些包袱，拼了，把自己的潜力释放出来，玩就好好玩一把。 管他玩成什么样，
拼了，
但至少玩的让自己不后悔，不留遗憾。
说得非常好。
如果考上了这个理想中大学，你对校长有什么要求吗？喜报要写多大字的？
你把我名字，把那个排满都排满了。
今年可能考上，我估计吧，本科以上，我估计肯定在700肯定以上啊。都要，如果他们都是要我去送喜报，可我可能是忙不过来了。
我相信校长肯定是很累也很开心的。
哎，但校长
肯定开心，
心里会高兴的要命。好，谢谢，祝你梦想成真，心想事成。
加油，欧耶娜，加油，
加油。嗯，
好的。
今天在这儿听到陈校长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我想给了我们一个最深的启示，那就是我们现在说扶贫，从过去的书写式的扶贫，变成今天造血式的扶贫，而教育可能就像是造血干细胞一样，它是真正激活一个地方的人们造血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支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越来越多的教育扶贫工作者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给每一个地方输入足够的造血干细胞，而每一个贫困的地方，过去看不到希望的地方，都能够在这样的细胞的支持下满血复活。感谢陈校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感谢我们六位青年代表的参与，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